只要他能。一个机器操作工正开口说话的档口，恰好发生了三件事。他的一个好哥们儿，另一个操作工站了起来，还有一个女人，可能是居尼尔迪尔，我们既看不清也听不清，说了几句话。那些话尽管听起来有些刺耳，却对我们有利，因为尤利坐了下来，样子非常窘迫。那个站起来的机器操作工走向我和阿里，坐在桌边说：
哎呀，表哥，你总是在读书，我都听见了。你还有没有多的咖啡？我的已经喝光了。
我和阿里一个字也说不出，心里满是感激，差点哭出来。不过我们把咖啡壶推给了奥斯蒙迪尔，这自然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站起来替我们解围。奥斯蒙迪尔是这帮机器操作工的头，他们的老大。他说：
哎呀，表哥，这样一来整个餐厅的人都听见了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假如以后谁想来找我们的麻烦，得先和奥斯蒙迪尔过过招。
哎呀，表哥，说完之后他还提了读书的事儿。你总是在读书，这话给了阿里一种特殊的地位。这个读书的人，他一直在读书，这说明他是古怪的天才，足以让大家把我们看作十足的书呆子。这两人虽然笨手笨脚的，却有着稍微放纵些的眼神，他们忍不住，他们总是在读书。北峡湾，过去。假如上帝是女人，魔鬼一定是男人。现在至少是凌晨两点了，假如不是三点。这是一个黑暗的夜晚，像最深的夜一样黑。十一月，天空似乎敞开来，把星光和月光洒在我们身上。时间不是三点，也至少两点了。奥迪尔摇摇晃晃地下了船，赤裸着身体，艰难地向码头走去。他把衣衫整齐的特里格维抱在怀里。特里格维从船上跳进海里，向着月亮的方向拼命地游。奥迪尔看着自己的朋友消失在远方，海浪将他托起，就像他是献给天空的祭品。他只是看着，无法区分究竟什么是正常，什么是远远不正常。仿佛特里格维用跳海的方式驳倒了自然界的每一条法则，仿佛在十一月冰冷的海里游泳，游向月亮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奥迪尔一直看着，直到他发现特里格维有点不对，才打起精神来。特里格维仿佛麻木了，冰冷的海水让他的血液渐渐冷却，冷却到死亡的温度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把船开向特里格维，费力地把他拉上船。他已经丧失了大半的意识。奥迪尔像给鱼去鳞一样剥掉他的衣服，揉搓他冰冻的身体，往他身上浇了些科尼亚克白兰地。接着他脱去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，不知何故他觉得这很重要。他脱光衣服，将自己的衣服穿在特里格维身上，接着向岸边驶去。他拼命拉动引擎，因为这是在和死亡赛跑，绝不能放弃，不能投降。他不知疲倦，尽管没有迈步，却在不停地追赶最快的短跑运动员和最有耐力的长跑运动员。奥迪尔抱着特里格维跑离码头，他也冻得浑身冰凉。他本想直接跑回家去找玛格丽特，却从特里格维的眼角瞥见一丝丝光亮，凭着直觉他调转方向。我们总是应该向着光明的地方前行，但是不管一个人跑得有多快，光明都不会向他靠近。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儿，他喘着气，特里格维太重了。奥迪尔的脚步开始蹒跚，他感到筋疲力竭，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喃喃自语：
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你希望咱俩拉手，可我却说你有病吧，没听你的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有时我也想和你拉手，我喜欢这个主意，但我从来不敢。请原谅我的懦弱，没有什么比懦弱更廉价。 这就是你寻死的原因吗？
奥迪尔问。他已经耗光了力气，再也抱不动了。这个战士浑身是劲儿的男人的确用尽了力气，踉踉跄跄负重前行，终于跌坐在冰冷的地上，怀里抱着自己的朋友。他像个白痴，口中喋喋不休。遥远的夜空中星光在闪烁，他们美则美矣，其间也只有寒冷、黑暗与死亡。然而那颗最闪亮的心却已动身，来到凡间带走他们。今晚他们都得死去，这也许算不得坏事。这颗心很美，仿佛有人正在控制它，可是除了上帝，还有谁能操纵这样的事物？还有谁能强大到拿星星当灯笼打着去环绕地球？
主啊，奥迪尔说，我的朋友在海湾跳了船，想游到月亮上去。他说那里才是他的家。这当然是胡说八道，没人能在月亮上安家。他是文学书读多了，这是一种恶习，让人迷惑。别带走他，我现在真不想失去他。
那些读书太多，因此认为自己能游到月亮上的人有权活得更久。这个世界上不能失去这样的人。上帝这样告诉奥迪尔，居然是女人的声音。奥迪尔大吃一惊，上帝是个女人？如今到底是谁在保护我们？
我可不乐意上帝是个女人，
他情不自禁地说。他本不想说这样的话，但话一出口，他感觉自己已经否定了上帝，不可能有别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，也不可能捂上他的耳朵或者他的。现在他的舌头将变成一块黑黑的石头，他将被送上第一条开往地狱的船。不过这样一来，魔鬼必定是个男人，总要讲点公平才对。
不错，魔鬼肯定是个男人，并且像你们所有人一样喝得烂醉。
提灯的女人说，她不是上帝，而是一个20岁的姑娘，名叫奥斯勒伊格，来自雷克雅内斯半岛上的瓦斯莱许斯特伦德这个国家的另一边。她是夏天搬来的，一是为了探险，二是想摆脱邻家男孩格文迪尔的纠缠。他们俩亲热过两次，在斯塔皮尽头一个青草丛生的冰坑里找到一处地方，那里巨大的礁石伸进大海。他充满好奇，有时候还突然想发脾气，无法控制。
当心别让您的玩意儿进入我的身体，
他轻声说，第一次声音直发抖。他们已经躺下来了，他匆匆拉下自己的裙子，又兴奋又害怕。身下的石楠很扎人，刮擦着他的屁股。他小声说，
好。
这声好里带着颤抖。他十分小心，可第二次他就变粗鲁了。那是几周过后，你必须嫁给我，他说。他骑在他身上进入他，他的脸很苍白，仿佛所有的血都被抽空了。他的眼睛带着一种怪异的锐利，竟然让人感到难受。这一点像极了他的母亲，他带着虔诚的热情和火爆的性格盯着整个街区。一般而言，他和母亲是完全对立的，他母亲严厉而冷酷，而他很温柔。可是当他在他上面的时候，感觉就变了。除非这才是他真实的性格，他如此深入粗暴地插进他，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舒服，只是疼。他的那个东西变成一根棍子。他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酷似他母亲的神情对他说，你必须嫁给我，否则我们都会被地狱之火烧死。
不要，
他说，
停下。
他祈求他，开始挣扎，并试图抽身。他怕得要命，
可他的抵抗反而让他怒火更盛，动作更野蛮。
你要嫁给我，否则你就会被魔鬼附身。